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了解爱的真谛，
享受婚姻甜蜜。
大家好，我是王海伦。
大家好，我是杨谦。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再次进入这个话题，爱情与婚姻的秘密。让我们一起进入
恋爱季节。
你好杨谦。
你好 Helen。
那我们之前啊谈论到啊婚姻不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社会对婚姻的误解。那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婚姻的定义。那我们之前说过啊，婚姻就像一颗珍贵的宝石。那这宝石般的婚姻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如何为婚姻下定义呢？如果婚姻的主要目的不是性或传宗接代，那么婚姻是什么？同样的，我们仍然可以在圣经里找到答案。神的话呀实在是奇妙。
是啊。
我们在圣经里所读到的都不是碰巧出现的。那在希腊文当中，结婚呐、或者婚姻这个字和英文的宝石实际上是来自同一个字根的。那在字面上，这个字根的意思就是融合在一起。
融合。
对。
你看这比喻多好。
对。那不同的元素啊融合为一，就是宝石在地底深处形成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也是一种对婚姻极为传神的描述。
是。钻石、红宝石、翡翠和蓝宝石这类珍贵的宝石啊是在地底深处由普通的元素形成的。你看又谈到元素啊。
对。
这些元素在一般漫长的时间中经受了高热和高压，形成了宝石。热、压力和时间一起作用，将最普通的物质转化为某种不寻常的东西。我们以煤啊为例，说明当部分分解的木材及其他植物在一个没有空气、高热和高压的环境中和水汽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煤。煤是这么形成的。
对。
这个过程呢并非发生在一夜之间，而是需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
是啊，所以说我们挖煤矿都是在地底下。
是。
还有最珍贵的宝石、最珍贵的矿产都是埋在地底下的。
对。
那虽然煤啊基本上是碳的一种形式，但是啊在化学分析下，煤的组成元素还是清晰可辨的。那如果煤啊留在地下的时间够久，比如说几千年，并且呢持续受高热和高压，那最后煤就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什么了？
变成钻石啊。
哦，煤会变成钻石啊。
对啊，在化学上钻石是纯碳，被用来形容钻石的各种元素不再清晰可辨了。压力已经将这些甚至煤的元素融合成一个无法分开的元素。而热则赋予钻石闪闪的光彩。
是啊，神所设计的婚姻就像是一颗宝石。首先，婚姻是在一段的时间中发展出来的，钻石不是在十年之间就形成的，而是需要几千年才能形成。结婚只需几分钟，但营造婚姻则需要一辈子，是吧？营造婚姻需要一辈子，
就像宝石需要在地底下经过长时间的锤炼啊，
对，才形成一个宝石。
对啊，
这是神将婚姻定立为一种永久的一辈子关系的原因之一。两个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着不同性格的人，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融合成为一体。
哎，这样讲真是不错。对，让我们对婚姻是一生之久有更清晰的了解。
是啊。
那第二呢，敬虔的婚姻在压力下会变得更坚固。我们都知道啊，钻石是地球上硬度最高的物质。 在几百万吨的压力下，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啊，碳化的物质转变成一种可以抵挡任何攻击的结晶体。
嗯，
那唯有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特别设计的工具才能切割钻石。
嗯，
所以钻石是最硬的。
是。
那同样的，外在的压力锻炼强化镜前的婚姻，
嗯，
让夫妻更加亲密的结合在一起。
嗯，
压力净化了钻石，同样的，日常的问题和生命的挑战也净化了镜前的婚姻。
嗯，
丈夫和妻子啊一起面对压力，情况变得越艰难，他们就越加牢固的结合在一起。
就是越有压力越牢固的结合在一起。
对，越有压力粘得越紧。
对，
那婚姻呢，使两个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
嗯，
只有如此，他们在压力下才变得更加的稳固和坚定。
嗯，
也没有任何情况可以将他们分开。
是啊，镜前的婚姻和世俗的婚姻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压力。
对，
在这个世界上，伴侣一遇到困难就分道扬镳，如同两块粘合的木头，他们连接了但没有融合在一起，生命的热和压力将他们拆开来。然而这种热和压力让一对镜前的夫妻融合在一起，因此他们的婚姻越发的坚固，直至两个人变成一个分不开的打不破的结合体。
对，所以说婚姻中的压力和问题却成为炼造两个人成为紧密的钻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了。
是。
嗯，那婚姻呢也绝非只是两个人结合在一起，而是两个不同的人的文化、经验、记忆和习惯的碰撞。所以婚姻是以一种美好的方式包容另一个人的一生。
是啊，营造坚固的婚姻需要时间、耐力和努力。任何一个人啊，所面对最困难的调整，就是从单身生活进入了婚姻的生活。
是的，
让我们诚实的招认吧啊，人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
对，
当你和某人结婚，你不只和一个人结婚，而是和一整个家族、一段完整的经验历史结婚。
对啊，所以七大姑八大姨都会参入进来。
所以说一个家族嘛。
对，
这也是为什么起初你经常很难了解那个和你共住一间房子共睡一张床的人。
是。
嗯，你们两人都会把这二三十年来影响你们如何看世界回应世界的生活经验带入到婚姻之中。你会很快发现啊，你们在许多方面的看法截然不同。在年轻人的婚姻中，不同的观点是产生压力和冲突的最大的来源。对于婚姻的存续而言，适应这些差异至关的重要。不幸的是啊，许多婚姻就是在这一点上失败了。
是啊，所以很多人就说结了婚之后就像娶了另外一个人。
对啊，
完全不一样了。
嗯，
不是不一样，是你娶了一个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经验，甚至有自己整个家族的记忆的人。
对。
荣耀单单归你。
音乐回来，我们刚才讲到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结合，甚至带有很多不同的记忆，自己的历史这些。
是。
我们知道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经验来了解或者来过滤我们接触的这个世界和我们的所见所闻。
是。
那个人的悲剧啊，身体所受的伤害，甚至性侵害，还有成长时家庭生活的品质、教育的程度、信心或缺乏信心，这一切都会影响我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也塑造了我们生命中的期待，并且呢，决定了我们如何去诠释别人对我们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
是啊，没有一个人是干干净净的进入婚姻生活的。
对，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带着自己的情感、心理和属灵的包袱，不管配偶说什么，我们都会透过自己的历史和经验上的筛检程式来聆听这些话，而配偶呢，也以相同的方式来聆听我们所说的话，明白并适应这一点需要许多的时间和耐心。
所以说有时候误解也是这样产生的。
是啊。
哎，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下，丈夫和妻子会越来越了解彼此，在思想、行动和感觉上呢，也慢慢的磨合，开始变得一致了。他们得学习感觉彼此的情绪，也经常会不必问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是。
那渐渐的，夫妻两个人的态度和观点呢，就彼此的靠近，便不会再有你的、我的这种观点来思考问题，而是从我们的观点来思考。那就在这个时候啊，婚姻就如同宝石般的特质，就发出了最灿烂的光彩。所以说，融合带来了合一。
是啊，另外，近前的婚姻也在另外一个层面和宝石相像。一般而言啊，我们无法边走路边看着地面就能找到宝石，像在海边寻找贝壳那样。
那是不可能的。
是啊，如果要找到宝石啊，我们就得往地底的深处去挖掘，并凿开坚硬的岩石。同样的，我们无法只靠着随波逐流，做其他人所做的事来得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婚姻。我们必须深入神的心，去挖掘他的原则。宝石来得不易，真诚的婚姻也是如此。没有捷径，没有简单清楚的公式，我们只能依赖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只能依赖圣灵赐下的理解和辨识力。然而，这就是我们所需的一切。
哎，想想真好，因为我们有神的话，就可以照着神的话来发掘宝石。
对，依赖神。
对，同样的呢，我们很少躺在地上就能发现珍贵之物。好东西啊，往往是在地底的深处被发现的，而我们必须努力才能找到它。
是。
所以好的婚姻呢，是我们必须努力经营的，不是偶尔出现的。珍贵的钻石是一个漫长而精深的过程所产生的最终结果，那婚姻也是如此。
因此，婚姻是什么？婚姻是神制定的制度，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一辈子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失，在人生的热力和压力下，两个进入婚约的人结合在一起，消融在对方之中，以致难以区隔彼此。婚姻是一个过程，是两个有区别的、不一样的元素融合为一体的，是一颗爱、忠诚和承诺璀璨的宝石，在一个充满昙花一现的风潮和无常的世界中闪闪发光的宝石。
是的，我们回顾一下，婚姻是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在这里面，我们所强调的原则是：第一，婚姻仍然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是神的主意；第二，就是婚姻是一个优先于其他制度的基础性的制度；第三个，我们要明白的是，传宗接代不是婚姻的主要目的；第四个，那就是性也不是婚姻的主要目的。那第五点呢，我们要抓住的原则就是，神所设计的婚姻就像一颗宝石，两种不同的元素融合为一体。第六点就是，敬虔的婚姻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开来。第七，我们要抓住的原则是，敬虔的婚姻在压力下会变得更加的坚固。最后一个原则我们要抓住，敬虔的婚姻是一种制造合一的融合。
是的。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在我们掌握了婚姻的一些原则以后，我们来分享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婚姻应该受到尊重。
是的。
我们了解到啊，其实我们周围也有哈很多离婚的案例，但是在这些案例当中啊，我们发现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离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不了解婚姻本身应该受到尊重，比夫妻双方更应该受到尊重。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说，成功的婚姻不是依靠配偶对彼此的承诺，而是依靠夫妻对婚姻的承诺。
对，他强调的是对婚姻的承诺。
对，为什么呢？因为婚姻是一种不变的制度，一种他们共同进入的制度。
对，
赐给我们的婚姻，我们必须深入神的心，去发掘他的原则。
是啊，婚姻是两个在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经常改变的人一起进入一个固定的不变的制度。成功的婚姻不是依靠配偶对彼此的承诺，而是依靠夫妻对婚姻的承诺。
对，就像圣经当中将婚姻描述成一种比其他制度更值得尊敬和尊重的制度。在希伯来书13:4说道，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审判。
是，
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就是，无论何时，不论在何处，在一切的事上，所有的人都应该重视和尊敬婚姻。因为这是神的设计。
是啊，一直在谈到尊敬婚姻， 这是神的设计，在提醒着我们。注意啊，这节经文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节经文完全没有谈到婚姻中的人。
哎，真是哈。
嗯，它指的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嗯，
大多数人呢有一个观念，婚姻中的双方，你比如说丈夫啊和妻子，应该彼此尊重，彼此敬重，当然是如此啊。
嗯，
但是最终这不是让婚姻可行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夫妻尊重婚姻的本身。嗯，让我们面对事实吧，没有一个人是永远可爱的，
对，
讨人喜欢的，对不对？
是的。
有时候我们说了一些讨人厌的话，或做了一些愚蠢的事儿，让配偶受到伤害或生气，是吧？
嗯，
也许呢，配偶也对我们做了相同的事儿。无论如何，当我们或配偶变得不可爱或不值得尊重的时候，尊重婚姻能带领我们度过这种困难的时候。
哎，说得真好。
嗯，
也就是说其实面对一个不可爱的人，因为人都善变，也容易暴露出自己的原本的本相。
是的，
不可爱的时候，
嗯，
那你说我尊重一个不可爱的人，有时候人是没办法做到的。
对，
但是当我们说我们尊重这个神所设立的婚
姻
的时候，
对，
它就带来一个稳固的基础。
对了，
嗯，那持久而幸福婚姻的要诀之一啊，就是明白重要的不是你爱谁，而是你爱什么。
嗯，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嗯，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嗯，
我们姑且称这对青年男女叫一个叫王凯啊，一个叫秀丽。
嗯，
那王凯和秀丽呢是在一个派对上相遇的，那并开始交谈了。这个王凯呀，年轻英俊，20多岁啊，体格健壮，也有一份高薪的工作。秀丽呢也是同样年轻貌美迷人，有一头美丽的秀发，也有一份好的工作。所以呢他们立刻呢彼此吸引，开始约会。那他们的关系呢也持续的成长。所以某一天的晚上啊，这个王凯对秀丽说，我爱你。而秀丽也回答说，我也爱你。结果呢他们就决定结婚。那王凯开始了筹划婚礼，他们享受着甜蜜的爱情。
嗯，
在爱情的憧憬里，在美好的憧憬里面，都会憧憬这样的美好会持续下去。
对，他们已经活在这个憧憬里了。
哎，对。
嗯嗯，
然而在某个时刻，他们两个人最好明白他们爱对方的是哪一点，否则他们的婚姻将碰到麻烦。这个王凯啊，他必须问自己，我为什么爱秀丽？他的哪一点呢让我这么爱他？我爱他是否因为他本人，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是否因为他迷人的身材、美丽的秀发，或者他高薪的工作而爱他？20多岁的秀丽当然具备这一切，但是呢当秀丽40岁呢，如果40岁的秀丽因为生了3、4个孩子而变胖了，身材不再苗条了呢？
嗯，
如果秀丽因为必须待在家里照顾孩子而失去了那份高薪的工作呢？
嗯，
如果王凯所爱的是秀丽20岁时所拥有的那一切，那么当秀丽40岁时，王凯对她还会有什么感觉呢？
是啊，
所以啊，王凯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爱的是什么。
嗯，
那秀丽呢也必须对自己问相同的问题。也许20多岁的这个王凯呀是秀丽的梦中情人。
嗯，
但是当王凯42岁呢，开始掉头发呢，开始有了大肚腩呢，
嗯，
更如果王凯的公司破产了呢，
是
如果他只能去做一些这个体力活，而他所赚的钱也减了一半呢。
嗯，光是知道我们爱谁是不够的。
嗯，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爱什么，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我们爱我们所爱的人。若要营造幸福而成功的婚姻，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是的，我们想要说明的重点是，我们结婚的对象啊，并不等同于以后和我们同住的人。
对，
因为那个人一直都在改变。
嗯，
如果不断改变的我们只靠着对方来维持婚姻，我们就会有麻烦了。
是，
不管我们多么爱对方，多么尊敬和敬重对方，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光是这样做也许仍然不够。
嗯，
因为婚姻值得尊重，而尊重婚姻，将婚姻视为一种不变的制度，可以为我们经常改变的关系带来稳定性。
对，从尊重婚姻到变成一个制度啊，这是改变婚姻关系的稳定性的一个要素。
对，是认识到婚姻是不变的。
对，
婚姻的本质是不变的。
是
是。那很开心今天又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话题，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直谈论的是了解爱的真谛，
享受婚姻甜蜜。
王海伦、
杨谦，
我们
恋爱季节天天见。
大家晚安。
晚安。Thank you.